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东北大法弟子淑真的文章，庆祝五一三真稿，我们娘俩的故事。在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的17年中，我的生命被重新塑造，因此我能带非亲生女儿亲如己出，写出亲身经历，愿有缘的朋友们在人生遇到挫折、矛盾与低潮时，能记得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力量，从法轮大法中修出的无私与纯善，能使一切归于美好。一，我出生在农村，性格倔强，初一就失学。为什么？那是1976年9月，我13岁，刚上初中几天，有一节政治课之前，我的笔帽掉了。我弯腰去捡时，碰到旁边的女同学，她与我吵了起来。这时政治老师来了，问我，你家什么成分？我答，富农。他说，怪不得呢，成分不好，今天伟大领袖逝世了，你高兴。然后就批判我，我回家后就决定不去学校了，父母、哥姐、老师谁劝我都不去。从此我帮助家里干活，地里屋里的活都能干得井井有条，闲时自己看书学习。倔强的性格从出生开始伴随我30多年，一路经历了种种坎坷。二，转变发生在1998年，那年年底我结婚了，同时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丈夫以前离异过，自己带一8岁女儿晨晨。晨晨聪明顽皮，不爱吃饭，我经常抱着她吃。有一天她看着我说，你这么好，长得还挺好看，就是比我爸大1岁，我没意见。我觉得这小孩挺有意思，心想她妈妈离婚了，把孩子扔下了，孩子多可怜，我当后妈一定好好当。结婚第6天，我弟弟来给我送衣服，晨晨围着我一口一个妈叫着。我弟弟走了，晨晨马上问我，今天我没露馅儿吧，刚才我一直管你叫妈，没管你叫姨，是吧？意思是叫妈显得多亲热，让我弟弟看了放心，毕竟嫁了一个带小孩的人家嘛。当时我很吃惊，这小姑娘心眼这么多。之后的事情就越来越棘手了，平时丈夫在外面上班，家里只有我和晨晨。一天晨晨问我，我爸爸每月给你多少钱，你花了多少，剩了多少，还告诉我要攒钱。最后他竟提出他要当家理财，我觉得又吃惊又好笑，你这么小连个身份证都没有，怎么理财？人不大心思可不小。后来的日子他就经常与我闹，一天邻居悄悄告诉我，晨晨可不是一般小孩，从小就厉害着呢，给我讲了很多晨晨任性无理取闹的事。我笑了笑说，我已经结婚嫁到这家了，现在告诉我这些有啥用呢，我修炼法轮大法了，尽力做好吧。我知道要按真善忍去做，经常对自己说，这小孩的脾气已经被惯成这样了，我不能和他一样的，相遇就是缘分，我要结善缘，善待他，容忍他，就把他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吧，用法轮大法教导的做人的道理与他相处。中午我到学校给他送饺子，他发脾气，我不想吃饺子，我要吃包子。我给他拿橘子，他要苹果。白天我俩在家，我中午给他吃馄饨，他哭闹着说不爱吃馄饨，就是闹。我就说，我也不知道你今天不爱吃馄饨呀，下次不吃了。结婚3年后，我生了个男孩，晨晨有了小弟弟，姐弟俩相差11岁，我对晨晨更有耐心了。与以前的自己相比，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了，不任性了，不固执了，很善良了。可是与真善忍对不同境界的修炼者的要求相比，向上的路没有止境，那条路要求更加宽容与纯善的境界。在这条路上，我有做好的时候，也有难以把握的时候。晨晨初中毕业时，看好了一个书桌，要买，我订好了第二天给他买。前一天下午，他要我陪他去看书桌。那天下午，我把他小弟弟从幼儿园接回来，他小弟弟睡着了， 到了晚上，晨晨坚持要我陪他去看书桌。我说小弟弟睡着了，不能把他自己放屋里，今天晚上去了也是只看不买，明天直接去买就行了。晨晨大发脾气，小弟弟睡着了也能去，以前我妈打麻将不回家，就经常把我自己扔家里。他越闹越厉害，说着说着过来捶我后背一下。当时我正在床上抱着他的小弟弟，心想这不是无法无天了吗？还敢来打我，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得制止他。我把孩子往床上一放，下地按着晨晨的胳膊说，你这孩子怎么还动手打大人呢？晨晨哭着一下就坐地上了。这时他小弟弟被吵醒了，说妈妈你打姐姐了。我说你姐姐先来打我，我没有打姐姐。儿子说我没看到姐姐打你，他刚才睡着了是没看见，我看我是有理也说不清了。这时我猛然想起，我是修炼人啊，还得善，还得忍啊。晨晨与我闹，我从来不和他爸爸说，都是事情过后与晨晨本人心平气和的善意交流。有时他故意不服气，我就问他，明天我把咱俩这事儿与你同学说一说，让你同学看看谁有理。晨晨马上说，你要去说我就不活了。渐渐的我发现晨晨在变化，他会承认错误了，不再一味的争斗了。他闹过之后会对我说，妈对不起我错了。当然他有时还闹，他闹我就把他哄好，也不生气，我能感到自己的心越来越宽了。有一次晨晨让我给买好多习题册，我说买了你可要好好学啊。他又开始闹，对着楼上房顶方向哭，故意让邻居听见，也没眼泪，一边哭还一边吃花生。我逗他，干打雷不下雨，叫人听听后妈气你啦。我该给他做啥还做啥，他闹了一会儿就停了。有时我在家给他焗头发，他一会儿说这样不行，一会儿说那样不行，一会儿又说我把他的长头发弄疼了。我就与他逗乐，对他小弟弟说，你看上美发店一声不敢吱，还得给人家70元，他妈妈给弄一分钱不给还挨说。我家的生活条件并不好，因此我与晨晨的爸爸结婚以来从来不吃零食和贵的东西，都给晨晨吃。比如晨晨要吃锅巴肉，我就单独给他做一盘，我不吃。上外面买东西，我也是只给他买。那时他小弟弟还小，不能吃，后来就给两个孩子一人买一份。有一次他上同学家，同学的妈妈和他们一起吃东西，晨晨好奇地问，阿姨，你也吃这些啊？同学的妈妈问怎么啦，他说，我妈妈从来不吃。这是后来同学的妈妈给我讲的。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多，我感到我们与亲生的母女已经没什么区别。晨晨虽然当面没说什么，但是他从上大学到现在毕业工作，遇到的烦恼都与我说。有时他问，妈，你是怎么与人相处的啊？这么多人与你关系都这么好。我就给他讲从真善忍中领悟的道理，他也觉得有道理。有时又矛盾地说，可是在这个社会里，你不横一点不行啊，人家欺负你啊。我告诉他，邪党宣传假恶斗，可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只能使人心越来越冷漠，社会道德越来越低下，最后人人都是受害者。人生活在天地间，遵循宇宙的特性，真善忍才会祥和美好，昌盛不败。不信你长远的看一看。晨晨表示认同。有一次晨晨与我哥哥的女儿小霞玩，小霞也有个后妈，不开心的事情很多。晨晨对小霞说，你没有我命好，我有个好妈。三，2015年丈夫因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警察来抄家，也把我绑架了。我姐姐到我家帮助照顾孩子，那次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10多天。姐姐过后对我说，你被绑架后晨晨10多天没上班，白天到公安局检察院要人，还要请律师，晚上天天哭，你回来了他也不哭了。我后来得知，晨晨在我被绑架期间与派出所警察检察院人员讲了很多。他告诉警察，我并不是我妈妈亲生的，但是我工作都放下了，天天来要人，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妈妈修炼法轮功，她才能在17年来对我这么好，比亲生的还亲。你们怎么能因为他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而绑架他呢？ 他给警察讲了很多我们之间的故事，那些事情有些我都不记得了，没想到晨晨一桩桩一件件都记着。虽然他这些年时常与我耍脾气，但是他是知道善恶好坏的，符合真善忍的事物都留在了他的心底。回想我们共同度过的17年岁月，我淡忘了其中的许多事，因为我觉得那些事情对一个母亲来说很平常，对于一个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来说，我的心是真诚的，是善良的，自然就应该那么做。而在17年的岁月中，在晨晨的记忆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如今他把这些故事讲述给警察、检察官、律师，使这些人见证了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检察官到看守所提审我的时候对我很尊敬同情，而警察和检察院人员知道搜到的许多真相资料都是我做的。检察官开始就说，你家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你女儿与我们讲了很多，还暗示我不要回答有关的例行非法提问。然后检察官在一些提问笔录上写道不予，又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要求释放。检察官记下之后说，你三天听信儿。三天后我被释放了。之后我到检察院去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一位检察官说，你们法轮功都是好人呐，都是冤案。他表示每个案子在他手里只有七天时间，他会尽自己所能默默帮助法轮功学员的。我又给绑架我的派出所所长讲真相，我知道他以前抓当地法轮功学员，还威胁取消学员的工作，我们给他邮信打电话讲真相，他都不接受。这次我真诚地告诉他不要听信中共谎言以及退党团队保平安的消息。所长听后突然对我说，我姑不是我奶奶亲生的，我奶奶待他很好，可是那是100年前的人了，现在很难找到像你这样的人。然后讲了晨晨来找他要人的事，晨晨给所长讲了我们娘俩的故事。所长说，谁想说服我，谁的言行得叫我服，还说他家人是信主的，没让他信服。我问所长，你已经知道了法轮功是好的，我帮你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好不好，并真诚坦率地对他说，退了邪党，你善的一面就出来了，以前你不善。所长说，行，我答应你了。现在我还在给当地警察讲真相，经常去派出所，其他警察看所长对我态度好，他们对我也很友好，有时在派出所里没有监控器的地方还与我说心里话，把他们生活中的烦恼告诉我，我就用真善忍的法理给他们一个最好的答案。我发现现在很多警察的本性还是善良的，是中共邪党谎言的灌输使他们在工作中，在所谓的执行上级命令中迷失了。有一天我梦见出门找孩子，找来找去，那位派出所所长是我的孩子。醒来后我若有所思，其实作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我能对非亲生的女儿视如己出，没有抱怨，没有怨恨，我对被邪党欺骗的芸芸众生，包括警察，又何尝不是如此的心态呢？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善良与慈悲超越世俗名利，唯愿以善念唤醒世人，希望可贵的生命有个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福莲的文章，庆祝513征稿，手术前一刻，老伴儿的膀胱癌消失了。我老伴儿原来是中共的忠实信徒，对斗争哲学看得津津有味，床边落满邪党书籍。他早上7:30上班，晚上加班到深夜，我俩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我那时身体不好，有时抓住他就发脾气骂他。1997年11月份，老邻居给我送来了一本《转法轮》，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老伴儿因经常加班不在家，我也没告诉他我学法轮大法了，所以他开始不知道。4-5个月后，他发现我身体好了，脾气也好了，听不到我骂他了，就夸我。我这才告诉他说，我修炼大法了。 我把《转法轮》和法轮功两本法轮功师傅的著作拿给他看，他看完说，功和法都很好，但共产党很可能要反对，因共产党讲斗争哲学，他们不会容你们。他这话是在1998年说的，我当时听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么好的法谁能反对呢？那时每个星期都去弘法，我拉他一块儿去，他把五套功法学会了之后，就一直光练动作，不修炼心性。这么多年就是这样，开始身体还不错。退休后，这下可有时间了，三四个退休老头结伴开车出去钓鱼，而且还互相攀比，看谁钓得多，开心极了。在外面累一天，做晚饭又得杀鱼，经常一盆一盆的杀。我不止一次告诫他这是杀生，他不但不听，还骂我，并说，这是我杀，也没叫你杀。我说，你杀完叫我给你做，煎炒烹炸的鱼在锅里直蹦，我实在受不了，你钓鱼钓疯了。一年下来，鱼肚鱼肠摘下一大盆还多。杀生造业，修炼人不能杀生，造业要还的。他就是不听。有一天半夜，我做梦哇哇哭，把家人吵醒了。老伴儿推醒我，我告诉他，以后不要再钓鱼了。我梦到老家桥下面那么多鱼都在水里哭，对我喊，烫死我了，烫死我了，让我快救他们。桥下面水都是滚开的，鱼哭得非常伤心。我急得想把他们都救上来，可滚开的水我也下不去呀。我坐在河边弯腰伸手想捞他们，但又捞不着，就跟着鱼一块大声伤心地哭了起来。老伴儿被我的梦触动了，以后再不钓鱼了。过了两个多月，他肠道开始不舒服，大便困难，症状越来越重，于是就又开始练功了。可身体快速往下瘦，150斤的体重几个月后瘦到119斤，心情不好，脾气大涨，光练功不修心，临时抱佛脚怎么能行呢？但有一点他清楚，就是再难受他也不阻止我出去讲真相。那时他走路都很费劲了，跟我说想上江边去看看，我拿个小板凳陪他坐车去江边，我让他坐着看热闹。这时他跟我说，我坐这儿就行了，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只救人。还跟我说，别把人家名字忘了，拿笔记。后来他腹部越来越痛，到医院检查，医生把我叫去，说他大肠与膀胱之间有问题，让到大医院再去检查。我们来到上海一家大医院，查完后确诊为膀胱癌，说星期二给他做手术，检查那天是星期天。我们家人把他接到宾馆先静养两天，就在早晨吃自助餐时，意外的事发生了。我手提包里放了一枚写有真善忍的图章，我儿子把我的手提包放在了旁边的餐椅上，眨眼功夫包就没了。找服务员问才知道，以为客人落下的，被他们上缴了。我们吃完饭回到房间，等着他们把包送来。大约一小时左右，来了20多个警察，查看身份证，查看房间，真是一帮土匪似的。他们说我有真善忍图章，我说真善忍图章怎么了？他们说是邪的，我说如果真善忍是邪的，那你们跟我说说什么是正的，你们拿出一条正路让我走走。他们一个个都不吱声了。他们又搜到了我带的大法书，我老伴儿当时就说，这书是我带来的，因为他学大法十几种病全好了，现在我身体这个样子，这书是带给我看的。我跟他们要书，他们拿书就跑出门去了。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问我这些东西哪来的，我说是自己做的，哪个也不犯法。 他们还问师父，我说慈悲伟大的师父忙着传法，让世人得救，现在人类道德下滑，天灾不断，有良心的人都应该醒悟。他们还笑我，我告诉他们，我以前有11种病，最严重的是股骨头坏死，你们看我现在什么病都没有了，这么好的法我能不修吗？他们让我签字，我不签，他们说给你写的都是好的，那我也不签。我说你们的什么程序什么过程我全都不承认，我只是给你们讲大法的真相，有良知你们就赶紧让我走。这时他们也不那么饿了，当时已经是2014年6月份了，周永康早被抓了，从早上8点折腾到下午3点半，他们把我放了。回到宾馆，我对老伴说，对不起，本想让你静养2天，却让你受了这么大的惊吓，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正是大法好，你会好的，明天就要手术了，我告诉你最后一次检查，在你心里千万不要承认自己有病，求师父保佑。当天晚间他做了一个梦，醒来后对我说，他梦见老家门口的大河里一河的冰全都融化了。到做手术最后一次检查时，医务人员怎么检查看影像都说这好像手术过了，就问老伴儿：“你动过手术吗？”老伴儿说没有。事后老伴儿告诉我，他躺在床上心里一直念法轮大法好，请师父保护我，我没病。后来他们把主刀医生找来了，主刀医生也感到奇怪，片子上明明有瘤子，影像上怎么就没了呢？奇怪，太奇怪了，真是太奇怪了。最后医生只得在诊断书上写了罕见的炎症了事。老伴儿开心地说，我要出院。一个月后老伴儿体重长了8斤，4个月后体重恢复正常，一直到现在什么药都没用过。感谢师尊救度之恩。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浪子变成绘画家。一年一度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弟子在此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回首修炼前的自己颇感愧疚，也更加庆幸自己最终能走入大法修炼，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走出黑道，走入大法。20年前，我是一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浪子，因为学过点武术，有点拳脚功夫，社会上很多地头蛇小痞子都来找我拜把兄弟，我在乡里横行，说一不二，没人敢惹我。我抽烟很凶，烟抽的太多，肺部受严重伤害，呼吸不顺畅。我喝酒一天一瓶，因喝多了自己从摩托车上摔下来过。为了自己的健康和安全，我曾经想戒烟酒，为此我入过佛教、基督教，但不起作用。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其实让我内心很痛苦，我经常望着天空想，难道人就这样活着吗？有什么意义呢？练武术的人总是把武德挂在嘴上，我问过我的教练们什么是德，没有人能回答我。后来 我因打架伤人犯了伤害罪，判了几年刑，被关入看守所。在看守所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是这样的肮脏，真想好好清洗清洗自己。就这样一想，恍惚间感觉一股清流从头到脚一遍一遍冲刷着我的身体，从里到外倍感舒畅。那一瞬间，我特别渴望洗心革面，重新做个干干净净的好人。我有了这一念以后，没几天看守所竟然就把我放回家了。回家后，我去工地找我看大门的父亲。在父亲那里，我看到他有一本书，书名叫《转法轮》。我拿起书一翻，正好翻到第七讲中谈到抽烟喝酒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当时我就想，我想修炼，我真的想修炼。结果从父亲那里回家，坐在公交车上，闻到别人抽烟的味儿，就觉得难闻极了。从那以后，我就戒了烟，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短时间内，我把所有的恶习都戒掉了，修炼了。但有些黑道上的朋友还让我去集市上罢市，收保护费，还有的朋友想让我一起做高利贷生意。我想，大法弟子挣钱要堂堂正正，歪门邪道不能沾了。就这样，我断绝了与原先黑道上一切朋友的交往，放下面子，从工地上的建筑小工做起，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挣钱。乡里的一些人简直不能理解，放着大钱不挣，干这辛苦活。后来我去私人公司里给老板开过车，也做过生意，因不懂经营，生意做赔了。大法给我智慧，开创绘画生涯。修大法后，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变化。大法让我变得聪慧了。我原本是连小学四年级都没读完的，只会玩拳脚功夫，可一下子对书、画、篆刻这些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类的东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做生意失败，我突发奇想，画画这个事投资少，买一杆毛笔，买几张纸就能干，挺好。简单一想就开始画画了。一画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我用心学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师父讲，修炼嘛，你们本来就是修正自己，修去不好的一切，你们在哪里都应该是好人。那么你们在艺术这个领域里也要做好人，在你的作品中也要表现美好，表现正，表现纯，表现善，表现光明。师父告诉我要从人类历史和修炼的角度上去理解美术创作的意义所在。我看到当今中国美术界的混乱局面，行业的腐败造假，画家的思想在人类道德下滑的洪流中也在引领着堕落，充满色欲的裸体画，乱抹一气的所谓印象派，黑乎乎的大写意山水，很多画家追逐名利，身有附体的画家也很多。这些画家画出来的作品污染着本已经污秽不堪的社会与人间，加速变异着人们的审美观，使人类社会的道德更加急剧下滑。看到这一切，我想起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讲的，那么这些所谓现代艺术的东西一般都不太好，因为这不只是对作画的人有害，对观赏的人也有心理伤害，对人的道德观念也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对照着大法，我明白了，作为大法弟子身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我有责任在人世间起到一个正的作用，使众生能看到大法的美好，使众生能在大法弟子身上看到光明，看到生命的希望。把思想调整过来，我发现自己笔下的画有了变化，画出来的色彩开始变得纯正起来。妻子说，我的画好像真的在放光耶。师父帮助我向高水平迈进。下一步我需要的是技法的提升和完美。神域艺术团的舞蹈水平达到了世界一流。神域演出的完美不只是因为神在另外空间的加持，也是神韵演员在师父的带领下刻苦训练的结果，这也是我所追求和向往的。我在网上找到一位在国内水平较高的美术教授，从临摹他的作品开始学习一些难度较高的美术技法。 花了一段时间后，我想要是一年以后能让这位美术教授亲自给我指点一下就好了。但是这位美术教授是国家级的，且级别很高，一般人想见他是很难的。令我惊讶的是，我这一愿望居然变成了现实。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整整365天后，我见到了这位美术教授。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助我。让我更加惊喜的是，这位美术教授一见到我就和我很投缘，后来又特意把我叫到他北京的住所，教了我7天，使我的技法长进很大。我也借机给这位美术教授讲了法轮大法真相，使他消除了对大法的误解。他以前是练别的气功的，看到我双盘练功感到很惊讶。我告诉他，我们大法弟子几乎人人都能双盘。他就说，你们这才是真功夫呀。我还告诉他，我断绝夫妻色欲已经4年了。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这么年轻，正值壮年，能做到这一点，不修真法真道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从那以后，师父又给我安排了很多提高的机缘，妻子也是同修，看到我长进这么大很惊讶，为了鼓励我，他帮我开了一个24平米的小画廊，他在画廊专卖我的画。第一个月一开张就以700元卖出一张画，生意还不错。第二年，我的24平米的小画廊就扩大到近100平米的大画廊了。我画的山水祥云缭绕，青山绿水间充满了生机和美好。我的一张画由原来的几百元涨到了3-4千元，再后来一张3米以上的巨幅山水画卖到了几万元，这使我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好转。一位加拿大籍的酒厂老板买了我的一批画，后来他告诉我，你的画我已经挂到我加拿大的公司里去了。与此同时，我的书法水平也长进了不少。这里有个小插曲，一开始我的单个字写得还行，可提款或写整幅书法作品的时候，写一整行总是写不直，总写偏，弄坏了好几幅作品。我急得不行，就在心里求师父说，师父呀，能不能让弟子的字写得整齐点啊。就在求了师父这么一次后，我再提款或写整幅书法作品再也没有写偏的现象了。一位领导抢走了我的画，随着我的画的水平的提高，画廊的经营也越来越好，我在当地也变得小有名气。我所在地的书法协会会长和秘书长来找我，要我加入他们协会，我嫌协会腐败不愿加入，他们就让我免费加入了协会。加入协会时正赶上协会办一个画展，为此我画了一幅山水画，画展开幕时这幅画被挂在了会场的最中心位置。这幅画被一位领导看上了，这位领导居然趁主办方请吃午饭时派人强行摘走了这幅画。可这时展会还没结束，主办方非常生气，下令手下人去找这位领导把画要回来。手下人哪敢得罪这位领导，没办法，只好私下到我这里又买了一幅山水画，去跟抢画的领导把那幅参展的画换回来。这在当地也算是个笑话，也说明了我的作品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看到我的画的人一般评价都是看了舒服，我认为是我在作品中所展现的是修炼人的境界，光明美好正派，打动了人心，打动了人善的那一面，才会让人感到舒服。在当今世风日下，道德乱象充斥的人世间，大法所给予修炼人的纯净祥和、慈悲、善良，就像竹室中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在人间绽放着光明。我刻的印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印章都先后在明慧网上发表，我还写过一幅真善人好的书法也在明慧网上发表了。这幅字被一位搞基建的大法弟子收藏，他把这幅字堂堂正正挂在了他公司的会客室里。我的经历证实了法轮大法，大法弟子是整体，我们用我们一颗纯正的心，用我们的行动共同向世人展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修大法以前，我家乡的人们因为我不好惹，对我一向敬而远之，没人跟我交往。现在就不一样了， 有许多乡亲们来市里都要到我这里来坐一坐，看看我的画，跟我叨叨，而且每次来都拎着家乡特产什么的礼物来，来了还非得请我吃饭，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事。我以前浪荡人生，不好好过日子，没人看得起我。修大法后，大法被江泽民打压迫害，我也因为上天门打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判了几年刑，因此家乡人对大法有很大的不理解，觉得修大法的怎么这么悲惨，家破人亡，穷困潦倒的。通过这几年我的努力和师父的加持，乡亲们已改变了对大法的看法。现在他们的评价是，这么好的人，那阵子被共产党整成那样，这共产党真坏。通过这几年的修炼过程，我深深地认识到，修炼人的境界是美好的，在人中的生活也应该是展现美好的。我就应该突破所有邪恶给我们制造的经济封锁、困苦和磨难，那不是修炼人必走的路。向世人展现大法的辉煌和美好，救度与我们有缘的所有众生。最近我完成了一幅四米六的巨幅画卷《仿古山水返乡归真图》，内容是仙境般的群山屹立于苍茫的大海之中，祥云缭绕，山上的宝塔绽放着光明，一只只法船正向着群山仙境驶来，有的小船在波涛大海中拼搏向前，有的船只已经轻舟靠岸，那仙境中放光的宝塔就象征着师父的大法在指引着修炼人返回回家的路，那是修炼人的返本归真之路。我在画上提了一首词，这里写出来与大家共勉。返乡归真图，世间美景难离，故乡笛音徐徐，声声草木千秋醉，世世代代戏中万古奇。驾乘风，舒双臂，乘法光，登云梯，声声唤醒亲人迷，轻舟靠岸，众生皆欢喜。仅以此文献给师尊，献给世界法轮大法日。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予我美丽的人生，感谢各位大法弟子给予我许多帮助与指正。谢谢，双手合十。
下面请听黑龙江五常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起死回生不再是传说。我生活在山区的一个林场，早年因贪吃在冰冻的河里抓蛤蟆，冻伤了双腿，瘫痪在家十几年。我虔诚地信了十年佛，整天地念阿弥陀佛，期待佛祖能保佑我健康平安。腿病虽然好了，但灾难不断，医生让我回家等死。一次去参加妻子沈娘的葬礼，回到家我就病了。人们都说我病的原因是被殃打了，殃指的是人死时口中的毒气。2011年我在炕上整整躺了一年，在这期间我曾在小山子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治疗也不见效，后来全身浮肿，打针都打不进去了。我又去了五常市医院就诊，被医生确诊为败血症，要治疗的话就得换血，换一次血需要30万元，那时我连3万块钱都没有。医生还告诉我，就是换血治疗也没希望了，回家等死吧，想吃点啥就买点啥。看病那天我就已经站不住了，从楼上摔了下去，摔得满脸是血。回家的路上，妻子一边走一边买肉，买好吃的。其实当时我已经吃不下去了，没几天就既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起死回生，震动四方。腊月20那天，妻子看我不行了，就出去找人做寿材， 回来路上碰见一位认识的大姐，大姐听说我不行了就来看我，看到我全身浮肿，肿得像个大皮球，连话都不能说，有上气没下气。大姐就对我说，老弟啊，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了。说着拿出来一张像卡片那么大的东西给我，说这是大法护身符，并告诉我一定要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我想，现在我念阿弥陀佛都不好使了，念这九个字就能好，可能吗？大姐走后，我又想，自己都到这种程度了，没有活的希望了，与其等死，不如试试看，那就念吧。为了求生，我黑天白天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五六天后，我的精神好多了，想坐能坐起来了，也能吃点东西和喝水了。又过了几天，试试能下地了，能迈步了，我惊讶得不得了，这法轮大法太厉害了，太超常了，我要修炼。这时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那位大姐，谢谢她，并问问她法轮大法有什么书可以看。于是我就拄个大棒子去找她。她家是个个体户，专种木耳的。给我开门的人一看是我，以为是见了鬼了，吓得差点摔个大跟头。因为整个林场的人都知道我的棺材都准备了，怎么忽然到这儿来了？是人吗？大家把我拽上了炕，我就给他们讲了我怎么要死了又好起来的过程。我说是大法救了我的命，给了我重生的机会。大姐非常高兴地给了我找了法轮大法的书，并送我回家。我一口气就把转法轮读完了。以前虽然知道点佛教的知识，却并不明白什么是修炼，不知道人活着的真正意义。在这本书里，我找到了答案，并明确了今后的人生目标。从那天起，我开始学法修炼了，每天学法，来人就给他讲大法如何救了我的命，讲大法的超常神奇。后来我又买了 MP5， 看师父的讲法录像。2012年6月份，我开始正式练功。虽然动作有时达不到标准，但师父已经开始给我净化身体。那时我整天腹泻，排下的全是水。20多天后，浮肿消失了，恢复了正常。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都开始修炼。我非常感谢帮我得法的同修大姐，经常去她家帮她干活。我起死回生的奇迹震动了整个林场及周边地区，人们都说大法太神奇了，要死的人又活了。师父给我换血，有一天我的鼻子突然出血，像筷子那么粗的血柱一个劲儿地往外淌，堵上这个鼻孔就从另外一个鼻孔往外淌，两个鼻孔都堵上就从嘴里往外喷。妻子吓坏了，又要找大夫，又要送我去医院。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换血呢，我告诉他说没事儿，别怕。血淌了好一阵子，足有半脸盆才停下来。家人问我迷糊不，我说不迷糊，我洗了把脸照常干活。同样的事情2年内发生了7次。2014年流完最后一次鼻血后，病就彻底好了。师父救了我的命，我对师父的感恩真不知道如何表达。拘留所所长说法轮功真好，我反复多次学习师父的全部讲法，认识到我的命是大法给的，光从大法中得到好处不行，还要证实大法，讲真相，多救人。我还经历了5次被车撞，1次自行车都被撞碎了，而我却安然无恙。 这些经历震惊了四方，更是我用来给其他村落和地区讲真相的生动事实。听了我的故事，不少人明白了大法好。2014年7月，我在乡下发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警察问我什么，我都不配合，只用自己起死回生的经历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被感动了，当天就把我放回了家。2015年4月2日，我和一位女同修去榆树市土桥子镇发资料，又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到那里的派出所。在这之前，我买了一斤蛋糕。在拘留所里，我不吃那里的东西，每天只吃一小块蛋糕，前后20天没大小便。和我同时被绑架的女同修11天没吃没喝，身体无任何异常。我俩的表现让警察觉得完全不可思议，震惊了整个拘留所。警察和所有被关押的人都觉得大法弟子太不一般，太神奇，都认同了大法。我俩在拘留所劝退了40多个犯罪嫌疑人和10多名警察。我们要回家了，所长特地来跟我们说，以后我们所里如果再有法轮功学员被送来，我一定善待他们，法轮功真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裘皮城的一片蓝天。法轮大法的法理是超常的，是为他的，和我们在人世间养成的畏思的习惯认识是相反的。只有法轮大法能改变人的本性。我原本性格内向、孤僻、冷漠，从不懂得关心别人，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几乎没好朋友，只是在高中期间被动地交到一个异性朋友，后来成为现在的丈夫。我家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最小，每天跟随母亲形影不离，自然对父母的辛苦劳累很理解。上学期间一到周末，全家人里里外外地换下一大堆衣服，母亲一个人要洗大半天。为减轻母亲的劳累，我就帮哥哥姐姐洗衣服，无形之中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心，怨他们自私，只顾自己上学读书，回家只顾自己做作业，从不体谅父母的艰辛。一有好吃的，父母全留到周末，带住校的哥哥姐姐们从学校回来吃。我见父母不吃，我也不忍心吃，母亲发现我不吃就单独给我分点儿。我恨他们，甚至巴不得没有他们。从记事开始，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几次感冒发烧或闹肚子。20岁如花似玉的年龄，我却患了妇科病、神经性胃病，一天也离不开药，也无法正常工作。那时我在广东深圳打工，为那100元钱冷冻男友3个月。1997年4月份，我回老家求小道治病返回广东，乘大巴直达深圳。快到站了，大家都忙着收拾行李，正忙着，我男友发现刚离座的大姐座位上有100元钱，他拾起来就去找失主，失主拿了钱，连句道谢的话也没有，匆忙下车了。最后发现我们的洗脸巾被别人收走了。事后我埋怨男友，为什么把钱给他，又不是你偷的，出门拾到钱是吉祥之兆，你还不要，不识好歹，你看洗脸巾都被人家拿走了。男友说，人家出门带的车费，下车转车时钱不够了怎么办，出门在外也没亲人找谁借去。我极度失望，觉得他没有按我的意愿行事，也不顺从我，一气之下直奔我工作单位去了。我在海关内工作，他在海关外工作，他没证件进不了关，见不到我。为此事我3个月没搭理他，那时的我就是这么倔强任性。幸遇大法。那年7月，我被病折磨得万般无奈，便跟单位的同事练起了法轮功。拜读法轮大法的宝书《转法轮》后， 明白了不失不得的法理，得了不该得的东西是要用得去交换的，我才理解了男友的行为，才与他和好。我明白了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法理，我不再怨恨哥哥姐姐们的自私和不体谅父母的艰辛，反过来还会帮哥哥姐姐排难解忧，希望他们过得更好，也不指望他们孝顺父母，我尽自己的一切责任，就当父母只有我这一个孩子，无怨无恨。每天我都会手捧宝书拜读，沐浴在法光之中，也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无病一身轻。99年后，我经历过残酷迫害，失业失所，被劳教，被抓，被通缉，被罚款，父亲被当作人质关押，被歧视。中共难道不知道，人一旦认识了宇宙真理，用什么方式都无法动摇修炼人对大法坚定信念的。一晃十几年过去了，3年前我在裘皮城开始经营真皮服装，接触的主要对象是供货商、顾客和店员。我见人就说你是个真正的好人。现在工厂供货都是现金交易，合作时间长了，有些供货商却愿意直接发货给我，年底再结清账。去年年初我查一笔账，发现对方账算错了，有一次发的3件衣服没记入账中，我查清之后马上告诉对方少算了3件衣服3000多块钱，对方非常感动地说确实忘了记入这3件衣服的钱了，又说他碰上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别的客户账都算好了还要一抹再抹的少给钱，哪有找上门来给钱的。再三道谢后还表示以后要和我更深层的合作下去，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功，我自然会白捡这3000多元。另一位供货商打电话来说，碰上你这样的客户还是第一次，你的经济实力并不太强，却从不跟我砍价，大老远到厂里来请你吃个饭你还不高兴，总怕我破费，可我那些不管大小客户都难伺候，威力出厂还使劲砍价，巴不得你一分不挣，甚至赔钱发货给他他才高兴。我见人就说你是个真正的好人。师父教我们凡事为别人着想，开工厂很多琐碎工作，又忙又累，每件衣服也挣不了多少钱，还担风险积压库存，我总会替对方考虑，别人也要生存，出厂价都有个标准，不会离谱，经销商只是个中间环节，付出的劳动相对他们少得多，如果厂家不做好，商家哪有现货卖，无论我选择要谁家的货，我都心存感激，而不是去当上帝。裘皮城的一片蓝天。我有一位顾客在河北保定工作，祖籍是河南人，他在我店曾买了一件衣服，因大小不合适来换号，我们只是认识而已，这次他和妻子一块来了，顺便转转。他的妻子在别的店看上了一件皮衣，要1800元。他当时没带银行卡，现金也不够。快下班了，他想到了我，来找我商量，把那件换号的衣服留下做抵押，让我给他1000元现金。等他回去之后，将1000元转账给我，我再把那件衣服给他快递过去，邮费他付。我听了之后马上点了1000元钱给他，说衣服你先捎回去吧，买了衣服还穿不上，快递过去又要花钱，用不着这么复杂。顾客问我你放心吗，我说你为了买嫂子的衣服宁可抵上自己的衣服，这么有责任感，带妻子这么好的人，怎么能让人不放心呢。顾客感动地说谢谢老板你真好，并留下他的手机号码。下班回家，我跟丈夫说了此事，没想到他大发雷霆，说他是临时待在保定工作，如果不转账给你，你上哪儿找他去，当好人也不是这么当的。我说既然他提出扣下衣服，说明他有诚意，快递要2-3天才能到，还要花钱，何苦呢，师父教我们遇事先想别人，让我不替他着想，我做不到了，这已经是一种习惯，我相信他一定会守信的。当年你10道钱给了人，我不如你境界高，怎么现在和我差距这么大了。他沉默了。第二天下午顾客就给我转了账， 人与人之间多一份信任，会少很多麻烦。大法改变了我，也使他人受益。在裘皮城有上千家商户，只有我的店对顾客开放式提供饮用水，过路的顾客都可以随便在我店用纸杯饮水，有的还用水壶灌水带走。我为顾客无条件提供方便，是因为许多顾客是坐旅游大巴远道而来，对他们提供饮用水好像成了我的责任，为游客着想也已经是我的一种习惯了。不管在哪家买的皮衣划破了皮，到我店来我都免费给他们修理。我店全面细致的贴心服务，提升了商城的信誉度和知名度，为商城撑起一片蓝天。
这期的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